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的经典讲台要和您继续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4月18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救主的祷告，让我们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约翰福音17章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约翰福音17章24节。也让我们再留意，当我们稍能瞥见基督时，总是会有许多的事物来干扰我们。我们常有默想的时刻，渴望亲近耶稣，但可惜的是，世界总是会闯进来打扰我们。即使是在最安静的时光里，但是公事的忙碌，外面的环境，孩子和妻子的需要，脑袋里的杂念，甚至我们自己的心思，都会成为我们与基督之间的阻碍。基督喜爱安静，他不会在热闹的市场当中对我们的灵魂说话，而是对我们说，来吧，我的爱人，走进葡萄园，走到乡间去，在那里，我要向你显明我的爱。但是当我们真的走入了乡间，却发现，非利士人已经在那里，迦南人也侵入了这地。当我们渴望单单思念着耶稣，却常常被有如流浪的贝都因人一样的杂念所侵扰，夺走了我们的宝藏，并且破坏我们所安息的帐篷。我们就好像献祭时候的亚伯拉罕，虽然已经将祭物摆好，等待着要焚烧，但却有污秽的飞鸟飞下来，抢夺啄食我们原本要献给上帝的祭物。我们必须要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当有鸷鸟下来落在那死处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飞了。但是在天堂里将不会再有这些干扰存在，也不会再有泪水来短暂地模糊我们的视线。没有世俗的欢乐或感官的享受可以来扰乱我们赞美的乐声。在那里，我们不再需要耕种田地，也不必纺织衣裳，没有疲惫的身体，没有黑暗的忧伤，没有炙热的干渴，没有难忍的饥饿，也没有失去亲人的哀哭，将不会有任何使我们分心的事。我们唯有带着一颗永远不会再疲惫的心，用不会再被蒙蔽的双眼去注视那公义的太阳。我们将永远躺卧在他的怀抱里，在永恒里被他紧紧地拥抱， 感受他那永远信实不变的心跳，享受他的爱，以他永远的恩典为满足，并且享受神那无穷无尽的美善。啊，如果我们只需要经过死亡就能够进入这样的喜乐，那么死亡岂不是收获吗？因他被胜利吞灭，不再可怕。我们不能离弃我们将要与基督同在的美好想法，直到我们已经记住，虽然我们常常在世上亲近耶稣，但现在我们从他那里所能够得到的，最多也不过像是喝了一口井水罢了。有时候我们会来到以林水井和70棵棕榈树旁，但是当我们坐在棕榈树下时，我们就觉得那只是荒漠中的绿洲罢了。到了明天，我们又得踏上炎热的沙漠，头顶着炙热的天空，继续前面的旅程。有一日，我们可以坐下来饮用甘甜的泉水，但是到了明天，我们知道可能又得站在马拉的苦泉旁，呼喊着说：“哎呀，这水是苦的，喝不得啊。”但是在天堂呢，我们将会像圣徒塞缪尔·卢瑟福所说的那样，在源头畅饮那口永不枯竭的活水，直到我们的灵魂完全饱足。是的，信徒将要领受无穷无尽的耶稣，我们对他不再是惊鸿一瞥就失去踪影，而是永远可以见到他。我们吃的玛纳也不再像那小小的圆锥子，而是如高山般的丰盛享宴。在那里，我们将享有欢欣的江河和狂喜的海洋。不管我们可以如何猜测天堂的一切，但是仍旧很难说出它有多大、有多深、有多高、有多宽。当以色列人吃了从以实各带回来的葡萄时，他们可以猜想迦南地的甘美是什么滋味。当他们尝了一口蜂蜜之后，能够推测那地的丰饶是什么模样。但是我敢保证，那群人当中没有一个知道那片土地究竟有多么肥沃和美好，也没有人知道在溪河中流着蜂蜜以及土壤中充满肥沃那究竟是什么模样。同样的，我们当中即使有任何人曾经与我们的主有最亲近的关系，也都没有办法想象与耶稣真正的在一起会是什么样的感觉。现在，除了我上面的描述之外，能帮助你更加明白与耶稣同在的方法就是，如果你信靠基督，就要反复思想这个事实。那么，再过几个月，你对这一切的认识就会超越世上最有智慧的人所能表达的。再过个几年岁月，你我都将要进入天堂。时间啊，前进吧，用你最快的翅膀飞翔吧。再过几年，我将会见到他的面。哦，你们谁能说我将会见到他的面这句话呢？来吧，你这白发苍苍即将走到人生终点目标的人，你可以满怀的信心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吗？如果你能够这样说，那么你的灵魂就会充满喜乐。每当我想到这件事，总会感动得流泪。想到我这颗头将戴上冠冕，我这双手将要拨动竖琴的琴弦，弹奏那永恒之歌。我的双唇现在只能够努力地述说救赎恩典的奇妙，但将来却要与基路伯和撒拉弗一同赞美，一起歌颂。这一切是否美好的难以置信呢？有时候是否会觉得 这样伟大的想法似乎会胜过了我们的信仰呢？然而，这一切都是真的。虽然它的确伟大的令我们难以领受，但对神来说，这绝对不是太大的恩典。我们将与主同在，并且就在他所在之处。是的，约翰，你曾经把头靠在救主的胸怀，我好多次都很羡慕你。但是总有一天，我也会和你一样。我现在也常常被这个世界的琐事所缠累，但是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一切都埋葬，然后安静地坐下来，聆听主人的声音。是的，心腹啊，你曾经渴望能够得着他的亲吻，而这个愿望终将成真。凡是信靠耶稣的人，不论多么贫穷，多么卑贱，或多么无知，都必得着这样与救主的亲吻。不是像犹大那样的虚伪之吻，而是真诚地向他问候说：“拉比，你好。”你将要亲吻他，而他的爱将如日光一般笼罩你，就如同微弱的星辰在耀眼的阳光下消失一般。或许这是我们对被救赎者领受的喜乐所能够做的最好的描述。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这正是天堂最甜美的喜乐，与基督同在。现在我们来看祷告的下一个部分。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这将是天堂最美的事工，我毫不怀疑，天堂里将有无数的喜乐，使这份与基督同在的福乐更加丰富。我也深信，当我们与已经离世的亲友重逢，与使徒、先知、祭司、殉道者相聚同在，都将会增添被救赎者的喜乐。然而，带给他们最大喜乐的光源，依然是一个事实，就是他们得以与耶稣基督同在，并且亲眼见到他的面容。天堂或许还有其他美好的事物，但是经文中所提到的，则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哦，愿我有天使的舌头，愿我有基路伯的嘴唇，哪怕只是一瞬间，让我能够描述出基督徒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时那壮丽的场面，让我们如同观看一幅全景画卷，将你死后将要看到的荣耀光辉展现在你的眼前。当我们的灵魂离开这幅躯壳的刹那，它就会见到基督的荣耀。最先吸引我们注意的将是他身体的荣光，他将坐在宝座的中央，而他光彩荣耀的外貌将首先抓住我们的目光，或许我们都将会为之惊讶不已。这就是当年那张比任何人都更加憔悴的面容吗？这就是那曾经被残酷的铁钉刺穿的双手吗？这就是曾经被戴上荆棘冠冕的头吗？哦，我们的惊叹将会不断地升起，升起，再升起，一直达到最高巅峰。当我们看到那位曾经满怀忧伤、疲惫不堪，在敌人面前仍然谦卑的人，如今已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什么？这就是那一双曾经为耶路撒冷哀哭的眼睛吗？这就是那双曾经走在圣地崎岖坚硬的石径上而被磨破受伤的双脚吗？如今已经踩着光明而行。这就是那一位曾经满身伤痕 被带去埋葬于坟墓当中的那人吗？是的，正是他。而这一切将深深地吸引我们的心思，使我们专注在基督的神性和人性之上。他既是万有之上的神，永远受到称颂，却同时又是有骨有肉的人。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的片刻，我相信接着我们将看到的将是他坐上宝座的荣耀。哦，当基督徒跪在主耶稣的宝座前仰望他时，如果天堂还有眼泪，那必定是当看到主坐上宝座时，因为无比的喜乐而流下的泪水。他要说，啊，当我在世时，我时常歌唱，永待我的主为王，永待我的主为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而如今我亲眼看见了，在那光辉灿烂的高岗上，我的灵魂不敢往上爬，他就坐在那里。他的衣袍闪耀着难以承受的光芒，无数的天使在他周围弯腰，得蒙救赎者俯伏在他宝座前欣喜敬拜。我的灵魂不敢攀登那些充满辉煌光芒的山丘，他就坐在那里。黑暗中难以忍受的光芒显露出他的裙子，数以万计的天使在他的周围鞠躬下拜，被救赎的人在他的宝座前欣喜若狂的匍匐。啊，我们不需做太多思考，只要拿起我们的冠冕来为那庄严的圣典助兴，再将冠冕抛在他的脚下，加入那永恒的颂赞歌声，高唱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愿荣耀都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你能想象救主的庄严吗？你能想象所有的君主、王侯、执政掌权者都要听他的命令和召唤而行吗？他的额上佩戴着宇宙的头饰，他的肩上披挂着万邦的紫袍，从最高的天际到最深的地底，他都是万王之王。从最遥远的天边到最偏僻的地极，他就是一切的主宰。万物歌颂的焦点都在他的身上，他是所有赞美的汇集。正如百川归于大海，万民的哈利路亚也都归向他，因他是万物之主。哦，这就是天堂，这就是我全心所望的天堂。要看见我的主耶稣被高举，就是这个盼望，使我在疲惫时可以重新振作，在软弱时可以再得刚强。正如经上所说的，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然后信徒将必须再等待一段时间，然后他将会看到更加辉煌的事发生。若干年后，他将看到后面日子的辉煌。预言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将受基督的统治。目前，偶像崇拜、流血杀戮、残忍暴行以及贪求欲望都盛行世界。不过，荣耀的时刻即将来临。到那时，奥吉亚斯王的牛圈将要被一次永远的洗净，而且不论血田或者肉室，都将要成为永生神的殿堂。我们相信，到那个时候，基督将会庄严隆重地从天而降，来到地上掌权。我们阅读圣经并且相信字面意思的信徒，一定也要相信光明的日子即将到来。到那时，基督将坐在大卫王的宝座上， 主持他在地上的法庭，并且在他的众先祖当中统治一切。如此一来，只要我们属于那些已将信心放在基督身上的有福之人，那么你我都将能亲眼见证，当他在末后的日子站立在这地时，我们的眼睛将看见他那荣耀的显现。我要亲眼见他，并非外人。当我想到没有机会见到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我几乎要流泪。我认为十二使徒非常受到恩宠，但是当我们将要在这里看到我们的救世主，就像我们的领袖一样时，我们会认为所有的欠缺与不足都将被永恒的荣耀所弥补。当整个世界从中心到地极都同声赞美他，当万国万民齐声欢呼时，我们的舌头也要加入一同大声歌唱。能有这样盼望的人是何等有福啊，因为他们能够看见救世主的荣耀。接着，在1000年的黄金周期结束之后，审判的日子就要降临。基督将在震天的号角声中，带着无比的威严从天降临。天使将做他的护卫，环绕在他的左右，还有成千上万的战车和天军簇拥着他。整个天空将充满奇异的景象，奇迹和奇观将如树叶般充满天地。大地在全能者的脚步下将要震动，诸天的柱子也要在永恒的光辉之下摇晃。天堂将在空中自己展现，而地上的万民都将要聚集。海洋要交出他的王者，坟墓也要把他们的租户从墓地当中放出来。在墓园和战场，都将会有数以万计的人开始复活。那时候，世上的每一只眼睛，连那些曾经将他钉在十字架的人，都将要看见他的显现。而当不幸的世界将要因他而哭泣哀嚎，并且试图躲避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言时，信徒们将昂首向前，用歌声与合唱来迎接他们的主耶稣。到那时，他们将与主一同被提到空中，在他说出来吧蒙我父所祝福的人那之后，他们将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他们将以陪审员的身份坐在那庄严可畏的审判席上。当审判的最后，主要说，你们这些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并且用左手打开雷霆之门，释放出火焰，所有信徒都将齐呼阿们。当大地消失，恶人将陷入他们注定的结局时，所有信徒因为欢欣看到主耶稣的得胜而欢呼不已，一次又一次地高喊胜利的呼声，哈利路亚，因为主我的神已经战胜了一切。而最后，当救主最后一次升上高天时，他的胜利已全部完成，而死亡本身也已被消灭。他就像一位伟大的征服者，将用战车拖着地狱与死亡，准备在天堂明亮的街道上游行。而你和我，作为他身边的随从，将一路欢呼护送这位得胜者登上他的宝座。届时，众天使将拍动他们光辉的翅膀高呼，中保的工作已完成。而你和我，所有的人都要大声歌唱，天堂的建筑也响亮回应，呼喊着至高无上的恩典。我们将见到他的荣耀，你可以尽情想象他的光辉与华美， 只要你正确的想象，你必将看见。你曾经看过世人如何争相涌上街头，只为了目睹国王与王后出巡的风采，或是爬上屋顶高墙，只是为了亲眼看见勇士从战场归来。但是，这些都不算什么，这些都不过只是一个血肉之躯罢了。即使头戴金冠又如何呢？然而，若是能够亲眼见到神的儿子，他有天国至高的荣耀作为衬托，当他进入珍珠的大门时，有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的主全能神，他已掌权，这样的颂赞和呼喊响彻云霄，这才是真正的荣耀。最后一点，我要指出，在救主的祷告中也包含了天堂至高的特权。请注意，救主的祷告不仅祈求让我们能够与基督同在，能够观看他的荣耀，更要让我们得以像基督，并且与他一同得荣耀。他是光辉的吗？到时候，我们也是如此。他登上宝座吗？我们也将与他一同作王。他头戴冠冕吗？我们也会得到冠冕。他是大祭司吗？我们也将成为君王与祭司，并且永远献上蒙悦纳的祭物。请注意，基督所拥有的一切，信徒也都将有一份。在我看来，这就是一切的总结与最高的荣耀。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乘坐在他得胜的战车中，分享他的喜乐，与他一同得荣耀。在他里面被接纳，与他一同得赞美。这是天堂，确实，这就是天堂。不知道在这里有多少人怀抱着这样的盼望呢？怀有如此盼望的人，我恳求你们要紧紧地持守着他，并且活在这样的盼望里，并且因着这个盼望而欢喜快乐。如此神圣的盼望，足以度过各样的试炼，可以炼净灵魂，脱离罪与欲，如同主基督一般纯全。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就是《救主的祷告》这篇讲章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